中国网民开辟援助泰国渠道，点名斩首汪文斌，故宫亦出事，国宝真货被盗，全民追问。川普空袭极端组织，尼日利亚愿同美国合作。食堂承包商举报，中学领导两年攞走330万。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26号，一名长期发表泰国军方相关内容，与泰国军方有密切联系的抖音账号，发表一段影片中，四名泰国军人齐声感谢海内外各位朋友的支持，特别仲感谢来自中国的网友捐助的物资。外界发现，这个是泰柬冲突以来第一次披露有中国网友独立开辟了援泰渠道。影片中泰国军人展示的援助物资就有肉干、饼干、独立包装的面包蛋糕、即溶咖啡以及一些医疗防护用品。评论区更是填满了中国网友的支持，很多人还问援助渠道，表达捐助意愿。目前这段影片发表了都不够24小时，已经有50000多个赞、7000多条留言。一位湖南网友表示，真心希望插中国旗的地方炸多几次。一位辽宁的网友亦说，插红旗的地方炸多几次啦，怎样捐款啊？我捐。还有一位浙江网友说，中国的食品就免了，等我叫朋友在当地送过去啦。泰语你好就是萨瓦迪卡。还有很多网友用这句谐音表示，为了援助泰军，刷我的卡。更令人惊讶的是，竟有大量的中国网友实名冲塔的行为，抖音都是实名注册，但记者发现大量中国网友都非常敢讲。有网友直言，见到白毛汪我就想打他两巴了，将白毛东家斩首啦，我给你利是。这个应该是指满头白发的中共驻柬埔寨大使汪文斌。有网友说，他之前还号召中国人去柬埔寨品尝腰果，我们会不会因为为了吃腰果连腰都不要呢？腰的是指个肾。后面还有网友跟帖说，我要出200，要他尸骨无存。还有人给汪文斌一个新绰号叫做腰种。在评论区不单只有大量网友要求公布泰军的捐款方式，值得注意的是，还有很多网友要求泰军连第三方一起炸，有些说不要让第三方工作人员逃跑，先炸机场。还有人表示，搞定第三方帮你带路，既然都涉及到带路的问题，这些影射中共的含义已经很明白了。近期还有大量中国网民涌入泰国驻华大使馆官方账号，账号中有一则泰国牛年嘉年华活动的广告，是今年六月的，这个都过了半年了。泰国牛年亦进入了淡季，但仍有很多中国网友建议泰国直播带货卖牛年，自己一定会买。更有很多人表示，出年一定去泰国旅游，恐怕连泰国自己亦想不到泰国轰炸柬埔寨电信诈骗园区会带来这个意外的收获。各位朋友，是不是觉得现在一睁开眼睛就是手机、电脑追剧、看新闻、回复信息，眨下眼几个钟头就过去了？等到回过神来，眼睛已经又干又涩，看嘢都觉得有点模糊。其实我们的中医认为，眼睛和肝血是联系住的，肝血充足，眼睛就明亮润泽。但是如果长期熬夜、过度用眼，肝血耗损多了，眼睛就容易干涩疲劳。所以我们平时真的要对自己好一点，记得吃些杞子、菊花、红萝卜这一类对眼睛有益的食物，亦尽量令眼睛定时休息，夜晚就不要再黑蒙蒙看手机了。不过有阵时忙起上来真的很难做到，就好像我自己之前亦经常因为眼睛干涩不舒服，后来试了健康520的润眼宝，它里面用的决明子、杞子、菊花这些温和的天然成分，帮助舒缓眼睛的干涩和疲劳感，令眼睛感觉比较放松。如果你亦觉得眼睛好攰又干，甚至有些疼痛，或者可以试下 目前呢款产品主要喺亚洲地区销售，有兴趣嘅话可以上健康520官方网站睇睇详细嘅介绍。好，我哋先令眼睛休息一下，接落嚟继续关注新闻。近日南京博物馆偷卖文物风波持续扩大，而家又扯出更多文物流失事件。有消息话，北京故宫可能亦难以幸免，有民众怀疑大批国宝已经在权贵手上流散。近期吴祖光的仔吴欢在社交媒体爆料话，自家故宫捐赠文物60件失踪。1955年戏剧家吴祖光的爸爸，故宫创立早期的人吴莹之一，向故宫捐赠241件珍贵文物。上个世纪80年代，吴祖光去故宫查询文物，发现有170几件里面约60件不翼而飞。故宫方面提供的讲法是，早年制度不可靠，管理混乱，导致文物流失，最终只是出版了一本吴景洲捐献文物图集，没有任何具体追溯方案。吴欢感叹自己和南京博物馆庞家后人同病相怜，都是出于信任，将全家宝无偿捐给国家，就发现部分下落不明，没有人负责。有网友讽刺说，故宫一件我一件，故宫没有我屋企有，先是借走，后来就变成保管，再后来呢就连影都没有了。国宝比人命仲轻，或者再过100年，博物馆里面的珍贵字画都变成赝品了。有人回复，你太天真了，现在就是没了，只不过没有人认真去查啫。另外，新唐人报道指出，金石收藏研究名家刘昌莹在抗战期间冒住战火搜救秦砖汉瓦。1956年刘昌莹去世之后，他的仔将父亲收藏的碑帖和古迹全部捐赠给陕西省图书馆。1957年又捐赠了石刻等276件文物，但在2007年，刘的孙辈在拍卖网突然看到了祖父不迹的汉代拓片，就去信追问陕西省图书馆。不过图书馆文件显示，接收清拆现存仅剩496种876件，其余失踪。换句话讲，就是被接收的收藏只剩下不到三分之一。4955册古迹和276件文物多数都没了下落了。报道指出，除了监守自盗，亦有官员直接强抢豪夺，有管理者拿国宝行贿高层，有人低价购入，有人借钱不还，有人归还仿制品私藏珍品，甚至还有高层将博物馆当私人仓库。网民说，不单只是南博，全国都应该查一次，博物馆变成样本，真货早就入了私人会所了。部分档案显示，四人帮曾贪污几千件国宝，康生还将国家博物馆当自家收藏室。另有传闻说，80年代留学潮中有红色家族成员，整只船都是文物运了出去。南博前院长徐湖平被捕之后，民间掀起全国文物流失追查潮，很多网民整理出不同省市博物馆的疑似糊涂账，怀疑国宝被调换或流失。之前听传鉴宝直播中就有人说，文物是从博物馆拿出来的。下面有人留言一致问，收藏者是哪个的亲戚呢？近日全国近30间博物馆突然休馆停展，陕西历史博物馆、南京古生物博物馆、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内蒙古河套文化博物馆、上海博物馆书展画厅等闭馆，理由大部分是设备维修。网友讽刺说，这个是作贼心虚，定是掩耳盗铃呢？是准备将换走了的换回来？原来不是中国人抢，是自己在这里偷。监守自盗比八国联军还厉害。一位曾同南京落马的市委书记杨惠泽一起做过事的江苏官员透露，杨任职期间有一次到下属 一个公共收藏机构视察，参观过程中睇中咗一件瓷花樽，非常喜欢，于是直接就攞走啦。收藏机构唯有将呢件瓷砖以破碎报销处理。刘家后人曾苦笑话：祖父用咗一生嚟收藏嘅物品，而家就变咗其他人嘅全家之宝啦。网友话：文物唔能够说话，但会记录人生嘅贪婪、制度嘅腐败、国宝嘅失踪、国耻难消。川普总统喺圣诞节当日下令对西非国家尼日利亚西北部臭名远播的极端组织发动空袭，引发国际关注。川普发表文章表示，今晚是我以三军统帅身份的指示下，美国对尼日利亚西北部的极端分子发动一场强烈而且致命的攻击，并痛斥对方是人渣，长期针对无辜的基督徒发动残忍袭击。据报道，这次行动是由部署在基内亚湾的一艘美军军舰执行，发射十几枚战斧巡航导弹，锁定尼日利亚索科托州两处极端组织营地。美军非洲司令部表示，这次作战是在与尼日利亚协调后进行的联合行动，初步估计已消灭多名极端分子，说这是一场精准攻击。尼日利亚媒体报道，索科托州贾博村在平安夜传出巨大爆炸声，村民一度以为是武装袭击，后来才知道是美军空袭。尼日利亚政府近几个月来承受来自极端组织的频繁袭击，美国共和党和福音派人士亦屡次呼吁华府采取行动保护当地的基督徒社群。尼日利亚外交部随后发表声明证实，这一次行动是在双方情报共享、战略共同合作下进行，强调合作符合国际法，尊重主权。尼日利亚是一个多宗教国家，外长陶加尔表示，尼方提供关键情报，并同美方多次沟通协调。彭博社报道，美国方面警告，这一次圣诞节突袭之后，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多攻击行动。川普在贴文中强调，在他的领导下，美国不会容忍极端主义得逞。他还这样写，愿上帝保佑我们的部队，亦祝大家圣诞快乐，包括那些已被我们消灭的极端分子。他最后警告，如果相关组织继续发动袭击，再面临更严厉惩罚。近日，食堂承包商举报，河南一间中学的领导以收取管理费为由，两年从学生交的餐费中提走了330多万人民币现金，部分的钱甚至直接汇了去指定的个人账户内，引发关注。据新京报报道，河南德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马瑞12月24日向周口市淮阳区纪委举报，周口市淮阳人民中学初中部后勤负责人在学校领导的指示下，以收取管理费为由，自2022年9月到2024年7月数次从学生缴交的全部餐费中拿走了 15%， 共计330多万。据马瑞表示，2021年9月他和淮阳中学签订了为期3年的合同，承包了这间学校初中部的食堂。期间，他们公司每年需要向学校缴交营业额的 4.5% 作为经营管理费。第一年，学生交的餐费由校方扣除 4.5% 的管理费之后转账给他，但第二年9月开始之后，他接到学校领导通知，管理费要升到 15%， 不愿意交就走人。马瑞表示，作为一个服务企业，前期投资的成本较大，面对高出于合同的30%抽成，亦只能够服从。之后，淮阳中学派驻初中部的后勤部主任石某将计好的餐饮费传给他，等他拿到现金之后，再将其中的 15% 退回给石某。马瑞表示，通过两人的聊天记录， 以及他从银行调取的银行营业额确认，两年内他至少五次拿了330多万。之前两次拿的现金直接就给了石某，后来三次给石某的时候，他是同一个男人一起的，钱没有出到银行的柜台，直接就存入这个男子的个人户口入面。消息在网上引发民愤，很多网友表示330万是补贴学校经费，还是几个人分了啊？这些性质很不同的、哦。无论如何，资金最终都是从学生吃的东西拿的，那怎么可以？讲出来你可能都不信，事件恐怕只是冰山一角，呼吁由小学到大学都要全面彻查，质疑有多少是没有内部关系没有回佣的呢？另有网民指出，连学校的小食部投标金额都要成几百万，还说鼓励生小朋友，那就是被他们拿着数，我真的没那么傻啊。学校有时也不过是白手套。12月25日，华阳中学负责人回应说，2022年9月份之后，学校取消了经营管理费，不再收取任何费用。学校相关人员拿走的 15% 餐饮抽佣是违规的，这笔钱被用于给老师发津贴。12月26日，华阳区政府在官方网站发表通报说，已经组成联合调查组。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接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